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来分享我们湾区的朋友们，特别是南湾的朋友们非常熟知的一条高速公路。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提到这一条高速公路，可以说在南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开过，这是哪一条的高速公路呢？
今天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呢，是在南湾的85号高速公路。
85号高速公路可以说是加州的州道。
对，这是一条州立的高速公路。
那以往的节目当中，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有关加州这个高速公路啊各种的区分。那今天所提到的就是州道，也就是说我们加州的一条高速公路，是这样理解吧？
对，这是属于加州的，我们应该这么说，属于我们加州的财产，就是加州高速公路，区别于另外两个比较大的系统。一个是国道，就是 US 这个系统，那我们湾区最重要的就是101，还有一个呢就更为熟知的是这个洲际公路 Interstate， 州与州之间的，所以叫洲际，洲际公路。所以加州这条85号公路呢不属于这两个系统，是我们加州自己的公路。
那它既然是我们加州自己的一条高速公路啊，又是在我们南湾，它起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起点呢，应该首先按照美国的这个公路的，它的规划，我们应该说呢，第一，说它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为什么说是南北向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公路是一条斜斜的，对。但是公路呢都是分成南北和东西两种，这是人为的划分。85号公路呢它是奇数编号，就像85、87这样的编号，我们都认为它是南北向的。那如果像82号，它我们认为它呢是东西向的。所以这个还有84号，这些都是东西向的。这个没有一个几何上边是怎么通过测量啊，没有。这个主要是说它和更主要的公路之间的关系。那更主要的公路如果是南北向的，它如果是交叉的，它就是东西向的，或者是反之。那所以85号看它的编号呢，它南北向，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预设的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就说它北边的起点是在 Mountainville， 就是山景城和101的交口处，南边的终点呢是在 San Jose， San Jose 靠近 Evergreen， 靠近 Blossom Hill， 它也是和101的交口处。所以这条公路呢等于说起点跟终点都是和101相交的地方。
和101相交的地方，那如果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啊，也是手中可以看到地图的话，就会看到101和85把这个南湾的这几座城市给囊括进去，所以呢它整个那个形状也非常好看，像一只眼睛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在南湾长长的拉出去的一道弧线。
对，很漂亮，而且呢从南到北，像安迪马老师提到了起始点 Mountainville， 然后一路往下来的这几座南湾的城市 Sunnyvale、 Santa Clara 还有 Campbell 以及圣何塞都囊括进来。
对，它是串联了这几个居住型为主的城市。
85号公路它也跟280交接，也跟87号交接，还有17号交接，对不对？
对，它和280呢是相交的关系， 280是东西向的，它是南北向的，在那边有一个比较中型规模的，我们中文叫立交桥，英文就是 overpass，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junction 吧。
85号总长它大概会有多长呢？
85号公路呢，从南到北大约是不到25英里，24英里多一点，就是接近40公里吧。大概开车呢，如果要是不堵车的话，20多分钟。
20多分钟哈，
对，不堵车的时候，
不堵车的时候，
南方的朋友可能想到的都是堵车的时候，他需要开多长时间？
没错，
堵车的时候就对上下班的时候那就很不好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穿越旧金山南湾，然后每天搭载大量的往返，就是说从南到北，或者是从北到南的这个通勤者哈。
对，按照繁忙的程度，他可以说是在湾区，甚至在加州都是数一数二的一条公路。
哇，那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也是居住在南湾圣何塞的这座城市，所以如果要是往北走的话，比如说上附近的其他的一些西边的这些城市，像 Cupertino 啊，或者是 Saratoga， 有的时候就不走280，就走85号。
对，实际上85号当时修建的初衷呢，它是修一个101公路的 bypass 就是一个抄近道的地方，或者是绕行的地方，这个是，它是为了缓解101公路的压力，所以修的这个85号公路。
而且呢，它所经过的这些城市，其实细数起来，现在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也是非常喜欢所居住的这些城市。
对，多少归功于85号公路。这个其实公路系统里边，它不仅能带出来很多的公路本身的一些标准呀，属于它是公路上边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呢，这个也会带出很多周围风土人情，然后根据它的历史，我们也知道附近城市的变化发展，以及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改变吧，或者说是产业结构，这是国内常用的一个词，这些都是随着公路的开通就会有很大变化的。
特别是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市场，随着这个交通的便利，所以地产市场也是红红火火的，不断的在这个价格在攀升哈。那有关85号公路的这个历史典故哈，我们在下个单元的时候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更多的分享，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为我们来介绍在我们南湾耳熟能详的一条高速公路，它就是85号加州高速公路。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5号高速公路也有它独特的历史，对不对？
对，85号公路其实它这里边要讲起来呢，它的历史还是比较有内容的，或者说是还是比较坎坷的。
哦，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对，应该这样说，85号公路呢，当时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那这当中有很长的时间呢，大家从论证，然后到最后决定开通啊，因为沿线的居民呢，有很多的时候有时候赞成，有时候反对，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波折， 首先说呢，这个公路最早最早可以上溯到大概五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中期，大家知道那时候美国总统从1953年到1961年是在欧洲战场上声名显赫的这个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后来呢成为了美国的总统。那他想到的就是看到欧洲高速公路的发达，所以他当他做了总统之后，他极力的在全美国呢推展这个高速公路，说得更准确一些，英文它是把它分开的，一个叫做 highway 呢是说和它交叉的公路，它有优先权；另外一个呢是叫做 freeway，free 呢 free 它指的是 traffic signal free，就是说这个公路上边不会停，你只要在公路上走，你就可以一直这么开车开下去。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推广的就是 freeway。当然，连带着也推广了很多的 highway，所以这样就是使得大家的这个出行更有效率。所以85号公路呢，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大概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想修的这个公路就是想修一个101公路的 bypass，一个绕行的这么一条线。那这个公路当时被定名为呢 West Valley。就像我们萨尔托嘎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社区大学，就叫做 West Valley 嘛。这个因为我们南湾分成 West Valley、North Valley、South Valley 这么几个部分，所以这个它就叫做 West Valley。那大概从60年代开始，它就把这个附近那时候还有很多果园，它去征收大家的这个土地，因为它把土地收购全都收购到手，它才能修这个公路啊。但是呢，这个征收的过程就是15年，一直到1975年，这个他才最后，就相当于我们中文所说的钉子户吧，把这个所有的土地收购到他手里。其实我们在现在全美国仍然有很多很需要有公路的地方，因为收购不到所有的土地是没办法开通的。这个85号公路也是很艰难，所以呢。一直到大概80年代初的时候，最终呢才需要拿到土地之后，然后才要进一步的审批，然后证明呢这条公路的必要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官僚的机构土地都已经买到了，然后还要再去证明它的必要性，然后还有什么环境对环境保护的这个一些方面的研究啊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提出这个公路对周围的环境不好。那所以这个，这些事情呢，一直到了80年代中期，已经过去20多年了，周围的法律认定的选民才批准用半美分，half penny。用半美分的这个销售税 （sales tax，local 的 sales tax） 啊，把这个钱拿出来，用于修建当时南湾的几条公路85跟237，85和237这两条路，就是用这个半美分的销售税。
哇，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保护的。这个结果始终研究不出来，那最后呢？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终于到了80年代已经快结束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跟当地的居民是说，一定要修这条公路，但是呢，我们不会让卡车走的，就是9000磅以上的卡车是不会走的，就主要的大型的运输车辆不会走。这样这个事情呢，环境保护和当地选民这两个部分才最终在80年代末吧，大概1987年左右，才最终决定说好，那你们可以修这条路了。从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这个担任总统，大概在加州是50年代中期，1956、1957、1958这几年，加州开始全面的做高速公路的计划。所以呢，一直到1987年，30年过去了，85号公路才开始动工。
哇，听起来太坎坷了哈！这一条高速公路的兴建之路是多么的坎坷，由此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在美国，我们现在要建一条高铁也是如此之难哈。
对，而且这条公路当时有一个法案决定修85号公路之后，加州州长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决定修这条公路之后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禁止卡车在这条公路上行驶。所以就是当头一棒先告诉说这条公路不能这个走卡车。然后在这个之后，每一个城市还要一步一步的去批准，包括 Cupertino、 萨尔托加、 Gos Gatos、 Campbell， 然后还有当然主要还有 San Jose， 然后最终这些城市都通过了之后，圣塔克拉拉县还要再去通过这个法案，允许他们加州公路局修这个公路。所以等到公路真是建成通车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了。
哇，要冲破层层关卡哈。
对，这个几乎是加州从论证到最后通车花时间最长的一条高速公路。
而且它又不长。
而且一共只有20几英里的一条公路，说句实话，从这头到那头，连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还不够呢。
对呀，而且安内马老师也提到，如果不存在 traffic 的情况下，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也就是20多分钟的这一条高速公路，竟然经历了20多年的这个层层审批才建成。
对，这条公路呢是这样，其实94年通车的时候，它的大部分路段呀已经是地基打好了，就差最后铺路面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个公路就扔在那边。尤其是现在的从这个Camden 一直到87号之间的这一段 ,Camden 还有像什么 Union 这几个出口 ,Almond Valley 这几个出口，当时已经住在那边的朋友可能知道，它两边呢有隔音墙，而且公路是走在基本上它是挖了一条很深的一条沟走在下面，这样呢让这个噪音呢不会太影响两边居民，这些东西都已经做好了。很多这个中小学生啊放了学之后就到这个地方去玩，因为公路没修好嘛，这看上去很奇怪的一种情况，上边local 公路的 overpass 都已经通车了，但是底下公路就是没有铺好。但是在北边呢，就是 Mountainville 的这边，大概 5.7 英里早已经通车了，而南边呢就是迟迟不能通车。那最后呢，真正完成全线通车是到了1994年。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个基建的项目啊，一个国家基建的项目也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来听起来自听证会来自政府各个方面的这个严格的层层把关，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如果没建成也是阻塞了这一个地区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哈。打个比方，像85号通车以来，那所汇集到它周边的一些城市，像 Sunnyvale、 Santa Clara 还有 Campbell 等等的这些我们熟知的地方，它的经济都会起到非常大的这个正面的一些影响，包括房市啊，包括就业的环境啊，对不对？它还是路通到哪儿，其实这个地区的经济还是带来更多正向的事情。
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加州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应该是发展公共交通，就是公共汽车的公共交通，还是高速公路的私人交通。这件事情呢，在一段时间，既是一个各个大的这个就是说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党派之争。所以就在这个背后啊，暗潮涌动。包括我们知道，加州有一任州长是曾经两次担任过州长的，就是 Jerry Brown， 他曾经两次，上一次是就是在新冠之前嘛，一直2011到2019年度他当过8年州长，但是在这再以前 是1975年他担任过加州州长。为什么我记得比较清楚呢？就是他上任之后，他就是又宣布这个85号公路呢先暂时先不要去修。所以这为什么这之间有过很多次的反复，他甚至呢把已经征购来的土地他都出租给做什么停车场啊、苗圃啊等等。他说你们那边既然环境报告没做好，那我们这边就先把土地出租。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很多local government 就是 城市或者是这个Santa Clara 县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呢，又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又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的转弯。他们一看州政府反对，我们辛辛苦苦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所以又变成了他们又要竭力的去推动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大家在这个上边除了考虑民生问题，还考虑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85号公路这个甚至就是说不仅是加州，甚至美国都有很多人都知道85号公路背后的这些故事，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
各种利益之间的拉扯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85号公路的沿线的所有这些城市还是受益最大。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85号洲际公路啊，它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85号洲际公路，它都有哪一些的特点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刚刚安迪马老师给我们细数了这个85号洲际公路啊，它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开通了，对不对？那开通之后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开通之后它的就是繁忙的程度啊，很快就超过了大家的预想。大家都会跑到这个附近呢买房子，然后随着居民的增多，附近的就业机会也增多。只要有高速公路开通的地方，我们反而会看到这里的交通阻塞的情况呢会变得更严重。85号公路和87号公路两条公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在论证这两条公路的时候，Santa Clara县大部分地方都还是农村呢。尤其是我们知道87、85这两条公路周围，那随着这两条公路的开通，它周围的这个建商啊就到这边盖房子，不管是商业的还是住宅的，所以使得这两条公路就是87号公路几乎是全美最繁忙的公路，它曾经多次创下就是公路在全里程上边全部都是停着的车。北边是在飞机场，对吧？南边是和85交口，这是87。但是85号公路呢，没有87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在这个堵车的排名的很靠前的行列当中。长时间的就是大部分里程上面都是在堵车。
不过呢，85号公路像安迪马老师刚刚提到，跟87号也有交界的地方，它不用讲，因为它是弯弯的一个绕行道，也就是说它的西南边的这一条辅道哈，它跟其他的许多的高速公路交接。
对，它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大家容易有误解的地方，就是它和17号公路交接的地方，因为正好17号公路是从山里边出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85号公路的南边是17号，85号公路的北边就是在 Campbell 的那一段是880，但是实际上880和17号公路的交口处呢是在280公路上。 不是在85号公路上，所以在280以南、17号以北，很多人都认为那一段是880，实际上那一段是17号。但是这个地方呢，又引出了另外的一个旁开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关于17号公路。以前没有880的时候，17号公路是从伯克利一路到 Santa Cruz。但是后来有了880公路的时候呢，就880公路一步一步一步向南侵蚀。所以如果谁还有1980年代的这个 AAA 的地图，我家就还有一张，就是整个东湾，比如说像 Hayward、 Fremont 这一段的880公路都叫做17号。所以现在呢，因为随着公路标准的这个提升，所以280和85之间的这段17号有可能也会改成880，到那个时候880就真正的一直延伸到85号公路了。所以这个对，所以85号公路随着它的诞生，它让周围的很多的公路都有了极大的改观，
也就是说像一张网了，对不对？
对。另外一个就是9号公路，9号公路大家知道，现在它是从 Los Gatos 先向偏北的方向到 Saratoga 的 downtown， 然后进到山里边，最后向南绕到 Santa Cruz。 但是以前大家可能不知道，9号公路是相当长的一个段路，它是用了现在85号，它是从 Saratoga downtown 呢走到这个现在萨尔托嘎和85号交口的地方，然后他沿着85号公路，现在的85号公路向北到 Mountainville， 然后是237公路，然后走237到 Milpitas， 大家知道去小台北，然后走680，然后一直到 Mission Sunset， 这是以前的9号公路。
现在您说的这一段就消失了。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237跟85是一个法案，一个预算法案当中通过的，所以有个237，有个85，那然后这个九号就缩短到了从萨尔托嘎，但是给它补上的一段呢，就是从 Los Gatos downtown 到萨尔托嘎 downtown 的这一段，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九号多给它的一部分，但是它少掉的部分呢，它就是少了很长的一部分，就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85号就可以替代它这一部分的交通重任了。
对，因为它已经变成高速公路了嘛。
对。
而9号公路呢还是普通的公路。所以这个里边就是随着新的公路的开通，把很多的公路就都取代了。
而且85号公路还同280公路也交接，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
对，金娜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呢，又有85号另外一个段改道的故事，就是85号不是高速公路的时候，它的那时候85这个编号呢是给了一条 local 的公路，北边呢是 Masuda， 101的 Masuda 那个出口，然后呢走的是哪条路呢？走的是后来的，就是说现在的 Saratoga Sunnyvale Avenue，在 Southside 这一段叫做 Dianza Boulevard， 然后再往下边叫 Sanio Saratoga Avenue， 一直到 Saratoga Downtown， 所以这条路是85号。后来修个 West Valley Freeway 之后， West Valley Freeway 拿到的编号就是这个编号，然后刚才说的那些路就只能用他们自己在 local 的名字了，就不再有编号了。
嗯，
所以就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Masuda 都是四线的，然后 Sanibel Saratoga 这些路一般都是三线，很多地方都是四条线，原因是它以前是州道。
听安迪马老师讲这些公路啊，虽然我们不是视频，可是仿佛眼前也是出现了这个条条公路的这种蜘蛛网啊。那么有机会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又熟知其实我们又有缺失的一些公路的这些资讯。非常的感谢，谢谢安迪马老师，同时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金娜，我们下次再见。